各位善知识，天台寺教仪现在讲的藏教的修行的阶位，藏教有三圣根性，第一是声闻，第二比支佛，这两种都已经讲过了，现在是要讲第三，说明菩萨修行的阶位，就是菩萨修行的阶位当中有第三位，就是菩萨的阶位，现在正是说明这个菩萨的修行的阶位。这里我们第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藏教啊，它是正化二圣，旁化菩萨。藏教的教理，它主要的是教化声闻缘觉二圣人，这是它的主要的目标，但是也旁兼教化最最顿根的菩萨像我们这类普通的凡夫中又不是上等根性，但是他有菩萨的种子，他能发心学习修菩萨道。那么这个三界内最顿根的那么有菩提心能发心行菩萨道的这类菩萨，就在这个藏教的教理里面呢兼带的来教化他，所以叫做正化二圣，旁化菩萨。我们平常说中国人差不多都是大圣根性但是这个大圣的范围很大的，最最顿根的大圣根性也包含在里面，那么那就是藏教里面所兼带度化的这个菩萨。各位我不晓得，以我来讲啊，我就是属于这一类吧。假如说真的能够修学菩萨道的话，就是属于这个藏教所兼带度化的这一类。而我们平常讲的菩萨道里面这里所说的菩萨阶位的修行这些名相可能也比较熟一点那么反而对于这个声闻缘觉的修行法门不甚清楚了因为平常听的看的以大圣经大圣的经论要比较多一点。正文在第十七页翻过来，从后面算过来的第二行从这里开始就说明菩萨的阶位。菩萨阶位他的修行的位次啊，文字也不算少，那么因此按照下面的文字啊来分科解释。那么黑板上写的科判就是现在第三菩萨位菩萨的阶位里面的科判。那么第三菩萨就分两段，第一标人，第二名位。先标出菩萨这个修行的人，所以正文一开始就说赐名菩萨位者，这一句指这一句就是标人，科判里面标人指这一句赐名菩萨位者，这就是标出菩萨道修行的人，就是菩萨其人次就是比支佛以后，比支佛的阶位说完了，现在要说菩萨位，所以比支佛的以后其次说菩萨阶位。名就是说明说明菩萨的位次这里先简单说明菩萨的意义。菩萨是印度梵语的简称，简单我们中国人喜欢简略，把这个印度梵文的菩提萨埵略称为菩萨，就是我们平常念的心经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那个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就是印度梵文的原因啊，因为中国人喜欢简略啊，就把这个梯子跟朵子啊把它略掉了，简称为菩萨。菩提萨埵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呀，可以曰自利、利他、自他两利这三方面的意义来说明啊。菩提是觉，萨埵是有情，这是顺心的翻译而说，就义叫做大道心成就众生啊。心义叫做觉有情，菩提萨埵翻成中国话叫做觉有情。约自利讲，这个菩萨是已经觉悟的，行菩萨道的人最起码他也懂得佛法，知道世间无常啊，那么知道有涅槃的心境啊，他懂得佛法，那么他就最起码名字位上他也已经觉悟了，但是他还是个众生，有情就是众生啊，心义叫做有情啊，因为心义家认为就义的众生啊跟这个无情之物混乱了啊，因为众生是众缘合合而生啊，不但是有情世的六道凡夫是啊众缘合合而生，就是世间的植物，例如树木、花草一切这些无情之物啊，也是众缘合合而生，他们也离不开这个因缘法的。那么因此心理家认为这个众生啊范围太大，会混乱到这个有情无情啊，因此之故啊，心理家就翻成有情简别无情的众生啊，所以菩提萨埵翻成中国话就是觉有情，觉悟的有情啊，因为菩萨本身自利方面来讲，就是菩萨本身呢，他已经是觉悟了，虽然是个有情的众生，但是他已经觉悟，这是自利。第二，因利他讲啊，觉悟一切有情，那么这个有情是指众生了，其他的众生，菩萨以自己本身之外，其他的众生啊，菩萨是发心要使众生觉悟的。一是觉，觉是明啊，以先觉，觉后觉，菩萨自己已经觉悟，那么他要把他自己觉悟的道理呀、啊、来教化一些众生，使众生觉悟，所以这个觉有情呢、啊、约利他讲就是觉悟一切有情，使一切众生觉悟，那么这个能觉之人是菩萨啊，受教化的是有情众生，那么那个尤其是指其他的众生了，这是约利他解释。第三，约自他两利合并起来解释，菩萨他是要上求佛道的大觉，下化一切众生的尤情，那么这个觉是指佛了，上求佛道吗啊、嗯，上求佛道就是觉，那么这个觉指佛，下化众生，那么这个有情就是指其他一些众生，菩萨他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所以叫做觉有情啊。这是越自他两利解释，菩萨的真意是这样子啊。而菩萨的阶位很多，等到后边专讲菩萨道，到别教里面呢，他就有详细的说明了啊。那么这个菩萨有啊，因为的菩萨，果位代果行因的菩萨，发心修行还没成佛之前啊，等到后边别教有讲，就是别教原教到了等觉的菩萨还没成佛，都叫做修因的菩萨啊，要到等觉呀、啊，修的因心才算是圆满。那么如果已经成佛了，为了要度众生，事先以菩萨的身份来做度化众生事业，这个叫做代果行因， 带果行因的菩萨，所谓倒驾慈航啊，他已经到彼岸了，慈航啊又重回到中流，到慈岸的众生界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像文殊师利菩萨，像观世音菩萨，都是久远已经成佛，为度众生的方便呢，现菩萨的身份来做度化众生事业，这是带果行因倒驾慈航的菩萨。那么这些道理等到后边通别圆三教里面都会说到的啊。那么现在要先了解这个菩萨的意义啊，是这些道理。那么世间普通一般不懂佛法的人，往往把这个菩萨呀指那些偶像啊，指那些像，他把那些无论是铜柱、纸幻、泥塑、木雕，一切像，通通指作菩萨。所以世俗有这么一句话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个泥菩萨呀，就是菩萨的像，而且他这个菩萨也不是一定指的佛教里面的菩萨，他把所有的凡是偶像啊，通通都称作菩萨了，那么如果是泥巴做的，过河碰到水就要融化了，当然就自身难保了。那是指的像啊，不是指菩萨的这个真正的精神，不要误会啊。那是世间人不懂佛法的人呢，随便举出的啊，就是那个泥塑的像，从水里过，当然是没有办法保他自身的啊。那么这个。如果说是所有的偶像都是菩萨，那也是犯了很大很大的错误。固然有金银铜铁、纸画铜柱等等啊，泥塑木雕这些菩萨的像，但并不是说金银铜铁啊、泥塑木雕、纸画所有的像通通都叫做菩萨，这是不对的。所以世间人不懂啊，他看到城隍叫城隍菩萨，看到土地公，他说土地菩萨啊，那么甚至看到九涛缸九涛菩萨，糟透了啊。这还不要紧，他看到小孩子玩的洋娃娃，他说是洋菩萨，那不就更怪了吗？洋娃娃小孩子玩的，他说是洋菩萨，哪有这回事啊？那都是偶像假象，不是真的啊。菩萨有菩萨的真精神，我们所崇拜的例如观音世至诸大菩萨，是崇拜他的精神，按照他的大悲大愿的修行度化众生的自利利他的事业，我们来学习，来做我们的模范。说这个像只是表征这位菩萨的伟大精神并不是拜那个泥塑木雕的那个像那只是一种表示而已，并不是说那个泥塑木雕的佛菩萨像啊它有真正什么大的作用但是凡夫都是着相的，都是要有形象的，无相你跟他说他也不了解，他也不肯学习，他也不懂所以从前呢有一个地方新建寺庙这个大殿还没建，那么临时盖一个临时房子，长形的长形的房子那么这个建庙的住持法师们，他想把这个佛像啊供在这个长房子的中间，这样子朝房子很长吗？这样东西很长，那么是坐北向南，这样子，那么大家站住啊，就是比较宽，拜起来方便。可是信徒不这样讲，他说如果是佛像这样排的话，大家拜啊就拜到对面的墙壁，没有拜到佛像。他说啊那都拜就壁啊，那我拜就昏。他说这样子拜啊，大家拜的墙壁，没有拜到佛啊。这就是他们都是着相，执着这个相，他没有看到佛像，他拜下去，他就得拜墙壁了，没拜到佛了，有这么一种怪现象所以我大殿我就盖这样子长长的你们拜都能拜到佛了，不会拜到墙壁了那么这是众生心只是这样，如果他没有看到佛像，你叫他拜，他不会拜的甚至他还要看着对着佛像的中间拜。所以我的这个大殿的中间，我拜的那个拜殿呢，谁都来拜有人说这是住持位置，你们不能拜，可是他不懂道理的，他觉得这样才拜到佛了，他不会拜到墙壁啊，
这样没拜就变啊。
哦，那么因此这个我是开放的，谁去拜都没关系啊，无所谓，谁都可以当主持嘛，哪有这个规定啊？我也没有专利，没有申请专利嘛，无所谓。所以这个凡夫他总是有相，他才会起这个尊敬心。假如没有看到佛菩萨像，你要叫他啊升起这个恭敬心，升不起来的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只好说这个佛菩萨的像，在当时佛在世的时候，他的视线的像是什么样子，或者是他以后度化众生的时候，他曾视线过什么样的像？那么因此后人呢，就雕塑这种像啊来尊敬。哦，这是观世音菩萨，哦，这是文殊菩萨，哦，这是地藏菩萨，啊、随顺众生，方便说这些像给众生崇拜。所以众生他必定要有像，他才懂得怎么样子来发心学习啊。所以不要误会，以为那些有像的形象通通看作菩萨啊，那不懂得菩萨的真精神，那是错误的。实际上大家发心行菩萨道，各位通通都是菩萨，不过我们是个凡夫初学的菩萨啊。你不要跟观世音大师子拉关系，那我也是菩萨呀，哦，叫属性啊，在开玩笑，那就不对了啊。观世音大师子，属性属对呀，不是这个意思，不能这样搞啊。虽然一样是菩萨，我们是个刚刚发心的，刚刚发心的是个凡夫啊。佛菩萨他是九界九缘修来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发心，将来成就是跟他们一样，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诸佛，要懂得这个道理。实际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了，听得很多了嘛，嗯，但是也不能不说，宣习宣习啊，才不会忘掉啊、嗯。这就是明菩萨行位当中啊，啊、嗯，先说明这个菩萨的名义啊、嗯。其实我们又知道藏教里面所讲的菩萨呀、啊，啊、嗯，这研究教理的人要注意到哈，藏教的菩萨他是不讲断惑的。不讲断惑，就是不断烦恼，因为他要靠这个烦恼种子啊，才能在三界内啊生死流转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这个藏教的菩萨呀，他在修持从初发心修行一直到将成佛之前呢、啊，他只是福祸，福祸把烦恼压缚住，把烦恼种子压住，不让他升起现行就行了。他这个种子不断，因为他就得把这个种子断掉了，贪嗔痴等三界内的烦恼种子、见思惑的种子，如果断掉了，他就不能住三界，他就要超出三界，就要跟阿罗汉一样。如果藏教的菩萨他把这个烦恼断掉了，就是阿罗汉，就是比丘佛，不能行菩萨道啊、站在藏教的立场是这样讲，后边三教怎么讲那另外一回事啊，现在站在藏教的立场啊，他的菩萨是这样讲，他必定是只是福祸，把烦恼的种子压服住，不让他生现行啊，有这个种子啊，他就可以在三界内啊，就根据众生轮回生死做这个菩萨道的事业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流祸润生啊，把这一句话记住。藏教的菩萨他是祸保留住，祸的种子烦恼种子保留住，流祸润生，润是滋润啊、有这个烦恼祸的种子啊保留住，他能滋润你在三界内啊、受生的这个机会。所以他是流祸润生，滋润他在三界内受生。如果把这个烦恼种子断掉了，他就要证阿罗汉果啊、他就要自己了生死了，就不做度众生事业。因此之故，第二点需要明白，藏教的菩萨他是不讲究断烦恼，目标是福祸啊、把烦恼种子降服住而来做度生事业，所以叫做流祸润生，这是藏教菩萨的情况。现在我们是在讲教理，教理它有一层一层的层次啊、要把这个层次搞清楚，你不要把这个上面的通别圆三教的教理来为难藏教。现在我们正在讲藏教，就站在藏教的立场讲话 您不要升起一种通别圆三教的高深一点的理论呢、啊，来破这个藏教的说法。现在不能这样子，我们现在是站在藏教的立场讲话，通通是站在藏教立场。你只是在听藏教，通别圆三教的高深的还没到，我们还没讲。你不要头脑动到那边去啊，那你会发生很多的错误。以后啊，那么听这些道理你会混扰不清，那就麻烦了。那不是圆融了，那是混融了。好像难做贵修行啊，难做起来了。那麻烦了，分不清了。所以必定啊要懂得现在我们站在哪一个立场讲话。现在是站在藏教的立场讲话，讲的都是藏教菩萨的所做的。你先把这个目标认清楚，下面讲的道理呀、啊，您才不会跟后边的通别圆三教的菩萨混合不清啊、混合起来搞不清，才不会有那种的毛病。这个特别要注意，跟平常听经不一样啊，听这类教理呀、啊，跟平常听经不一样啊、这必定要分清楚的。这是标人，下面是名位，科判里面第二名位，名位有两段，第一总标，第二别名，先总标出菩萨的这个修行阶位当中所修的愿行，然后说明一一加以解释，所以叫做别名，别名就是别事啊。总标的正文呢，就是四名菩萨位者下面啊，从初发心，圆四谛境，发四宏愿，修六度行，这就是总标，名位里面的总标。从初发心修行，行菩萨道，初发心就是发菩提心，这个所谓发心啊，就发菩提心，详细讲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求成佛之心，要按照菩萨道来修行，希望能够成佛，发这个心。那么他发心啊，必定要有助缘，心是清音，缘是相助，没有助缘，他心发不起来的。他靠什么助缘来发心呢？缘四谛的境，缘苦集灭道四谛的境界啊。才能发得起这个四弘誓愿啊，由此才能发得起这个菩提心。所以要圆四谛境，发出这个四弘誓愿，弘就是大的意思，发这个四弘誓愿。那么圆四谛境，发四弘誓愿，然后才能够修六度的修行法门，不是直接能修六度法门来行菩萨道。这是总标，下面就是解释啊，解释就是别名啊。别名分两段，第一发愿修心，第二果满愿遂，就是修因跟得果了。先说明他的修因，就是发愿修心啊，那么这个说完了，最后才说他这个果德已经圆满了啊，愿望已经达到了，遂就是达成目的了。现在就先讲这个发愿修行啊，就是按照这个发愿修行分为两段，先说发愿，然后说修行啊。发愿的正文有下面将近六行的文字啊，就说明发愿啊。看这正文，一。未度者令度，即众生无边誓愿度，此缘苦谛境。二未解者令解，即烦恼无尽誓愿断，此缘极谛境。三未安者令安，即法门无量誓愿学，此缘道谛境。四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即 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圆灭地境。这一段文呢、就是发愿。藏教菩萨他发了菩提心，为了要度化众生，要发这个四弘誓愿。这四种愿力很大的，弘就是大，范围很广大。越这个十法界论要度的下至第二鬼畜生的三恶道，那么一直到六道众生，要求的是究竟佛国无上菩提，那么因此它的范围很大呀，所以叫做弘。愿就是建立这个行菩萨道的目标。他要行菩萨道必定要先建立这个目标，好像这个船轮船在海里航行啊，他必定要有指南针，把这个指南针摆正了，往什么方向走啊、那么由这个指南针呢、为他的这个航行的方向，才不会走错路，才不会迷航。那么这个愿力啊，就是行菩萨道的，在这个十法界、十法界、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时间空间的一切范围当中，航行菩萨道的一个指南针，建立这个愿心。那么这个叫做通愿，每一位菩萨要行菩萨道，必定要具备这个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少一个，就不是菩萨，就不能叫做菩萨，必定要四种具备。那么菩萨道的目标就是要度众生，还没有得度的要使他得度啊，所以叫做未度则令度啊。第一就是使令还没有得度的众生，使令他能够得度，修学佛法，将来能够得度。那么这就是发愿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即我们讲土话就是了，就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因为要度化众生，还没有得度的要使他得度，那么这就是所谓众生无边发誓愿，要度他。誓跟愿有什么不同呢？愿是目标，誓是坚定的志向，所谓立志啊，做人要立志，坚定他的志向，所以太虚大师，智者大师，隋朝的智者大师啊，他在摩诃止观乃至法华宣义文具等时时提到解释这个誓愿的文字啊，他说誓者就是愿的勇略志啊，这个所谓誓啊，就是愿一定要这样做的，这个很勇敢的、很猛烈的那种志向的用心啊。那么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下决心要这样做啊，非成败不可啊，这准成功不许失败那一种的啊，这个志向就叫做誓啊，誓是决定要这样做，那叫做誓。愿发了，下决心必定要照这个誓，照这个愿去做，那个决心就是誓。还没有得度的要使他得度，那么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这个藏教菩萨他怎么会发这个心呢？因为他是缘苦地境而发的，缘呢、就心里去观察啦，用心去观察，观察这个三界六道众生实在太苦了，源自他的苦地境才发这个心。菩萨自己观察到自己在三界六道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够苦了，不但自己如此，一切众生都是这样，三界六道里面所有的众生通通都是这样子过日子，都是那么辛苦的，所以因此他就发心啊，圆这个苦地的境界。佛的四地法，苦地这个四地前面讲声闻的时候都讲过了，圆这个苦地的境界啊， 有发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心，看到众生都苦吗？希望众生都能离苦，所以发出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心来。第二，未解者令解，解了解明白啊，就是还不知道这个世间是苦恼啊，那么不知道这个世间是苦恼，也不了解他这个苦恼的原因在哪里啊，为什么众生会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生死，这个苦因从哪里来，如果他不了解，我们要使令他了解，所以叫做未解者令解。这个解还不是指的佛法的了解，而是只知道这个轮回生死的原因在哪里，就是苦因了，追求苦因之心啊。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生死，现在很苦，苦因在哪里呢？现在受苦是苦果呀，苦因在哪里？要使他了解这个苦果啊，那么就是烦恼，烦恼就是轮回生死的苦因啊，有这个烦恼造业的苦因啊，才会遭受到三界六道轮回生死苦果，因此要他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未解者使令他了解烦恼的苦因在哪里啊，为什么会受苦，原因就是有烦恼，所以因此要众生呢、啊、大家发心要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有些本子印作烦恼无数誓愿断啊，因为烦恼也是无穷无尽啊，无数就是算不出那么多也通，不过现在我们用的本子印的是烦恼无尽誓愿断，不是无数，另外有个本子啊印作无数的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愿呢？因为它缘极地尽，极地就是苦因呢、啊。啊，世间因果当中，苦地是果，极地是因，就是找出轮回生死的根源了、啊，就是烦恼，有烦恼才会造业，那么因为有业啦，才会轮回生死啊。因此之故啊，要众生知道这个苦因啊，使他了解，还不了解的要他了解，使他知道哦，苦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有贪嗔痴等烦恼，有这个种子它就会造业，动身口意，造三道淫等等的罪业，由此就三界六道轮回生死没有了结了。所以要使令还没有了解这个道理的，使他了解，因此就发愿烦恼无尽誓愿断，一切烦恼希望都能断尽啊、才能超出这个苦尽啊，这就是缘极地尽而发这个愿心啊，因为极地就是苦因啊，苦因不断，苦果没有了的，这是第二。三，未安者令安，还没有得到安定的地方，心里还定不下来，不能自在的，要希望他得到自在，那只有修学佛法呀，如法修行，才能得到平安，得到自在。所以未安的要使令他能够安定下来，那么这必定要修学佛法。这个意思是说，要断前面的烦恼种子啊，必定要修法门，心才能够安，烦恼不断，心不会安的。那么必定要修法门，不修佛法没有办法对治这个烦恼，因此就发愿了，即法门无量誓愿学。佛所说的法门无量无边，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啊、这个无量无边的法门，菩萨都发心发愿要去修学，要学习啊、所以一切法门无不当学啊、菩萨当有五明中求啊、不但是佛法应当学，就是世间一切只要以度众生有帮助的啊、这些工具统统都得学啊、那么现在主要是在内明啊，自己本身佛法方面要得到真正的了解，所以要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此缘道地尽，怎么会发这个愿呢？因为他缘道地尽，心里观察啊，要断烦恼必定要修法门，不修法门就没有办法断烦恼 那么因此就要学习佛所说的一切修行法门，所以要发愿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学法门才能修行，才能断烦恼啊，由此啊才能到涅槃，所以必定要发愿呢、广学一切法门。这是第三。四，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希望众生都能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啊，最起码也得超出三界成为三圣圣国，所以还没有证到涅槃的要他证到涅槃。那么这个涅槃是包含出世间三圣圣国阿罗汉有一无一涅槃，比丘佛有一无一涅槃那么当然希望众生都能成佛，就近佛国的这个大波涅槃都希望众生能够得到涅槃。那么因此就发愿说佛道无上誓愿成就发愿在一切法当中佛是至高无上的佛道是至高无上无等等无上的佛道，我们发愿一定要成就，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发大誓愿一定要成佛。菩萨要做度众生事业到究竟圆满，必定要成佛，没有成佛度众生事业没有办法做到究竟圆满，因此就发愿了要究竟成就佛道那么这就是圆这个灭地境而发的心此圆灭地境，灭地就是指的烦恼灭了证到涅槃的境界，就是圆这个出世间的果的道地出世间因灭地出世间果的出世间的因果那么圆这个灭地涅槃有发心要求成佛，所以菩萨要发这个四弘誓愿，只要你是发心要行菩萨道，都得发这个四弘誓愿，不发四弘誓愿不能叫做菩萨，那么这个叫做通愿。除掉这个通愿之外啊，每一位菩萨又有他特殊的愿力另外有特殊的别愿例如说释迦牟尼佛他最初发心的时候，他就发愿在五浊恶世度化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那么药师佛他发十二大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这都是别愿，通愿之外另外发别愿，就是自己心里特殊的一种期望。现在这里是讲藏教菩萨只说通愿必定要具备这个条件才算是菩萨，那么这是发愿。下文是讲修行下文讲修行有两段科判里面修行之下，第一借前身后，第二证明修行。先总结前面发愿的文字，然后升起后边说明修行的文字，这个叫做节前身后，就是下文不到一行的文字两句话。正文既已发心，须行行田愿，这就是节前身后。既已发心是总结前文，这个发心就包含发愿在里面。菩萨既然是发了菩提心，也发了四弘誓愿，心是发了，愿也立了，但是必定要实行啊。单有目标而不行，不能到家的。例如这个轮船在海里航行，指南针是摆对了，我要往哪一个方向走，摆好了。可是你的马达不开，不开动，推进机不往前推，那么船还是摆在海里不动的，有没有办法往前往前进。所以这个修行啊，就是把这个轮船的马达开动了，让它往前冲这就是修行。而佛法里面有一个比方说，发愿了好像海，这个愿力很广大吗？ 愿力很广大，好像大海那么深那么广。还有多深多广啊？举说我们这个地球啊，陆地只有十分之三，有海水的地方啊有十分之七，海比陆地大得多啊。那么因此凡是佛法里面讲到这个数目最大的啊，范围最深最广的，通通用海来比方，华严经里面最多了，往往用海来比方这些道理啊。那么因此平常有这么一句话，用修行啊比作山，用发愿比作海啊，所以叫做有于行山田苑海。行的山，修行的山很高很高，那么当然这个泥土等等很多了，那么这个海很深，就修行的山呢、啊、把它挖下来来填这个苑海，把这个海填平啊啊，那么所以叫做虚行行啊，就是修行的行啊，来填满这个大愿的愿海，所以叫做以修行来填愿海，不修行愿海不会满的，永久都是只是深广而已啦啊，没有修行就不会平起来，所以这个修行啊就把它比作啊好像用山挖下来填这个愿的海一样啊、所以叫做以行行填愿，就是填愿海，填就是啊把这个泥土挖下来把它填满了啊，盛满这个大海了，就是用修行来满这个啊愿海啊，这是节前身后啊，行行填愿，这就是身后身其后文啊，下文要修行，要怎么样子修行才能够把这个愿海填满呢？下文就说明这个修行方法了啊。那么修行的第一接前身后就这两句，下文就是证明修行，正说明藏教的菩萨修行啊有两段，第一总是，第二别是，先总显示他的修行的时间修法啊。那么有一行多的文字啊，就是总是总以显示啊这个藏教菩萨他修行的时间所修的行门啊，那么要满足这个相好庄严的情况，所以正文说以三阿僧期间修六度行百劫众相好，这叫做总是，这就是科判里面的总是啊，他要填满他的这个四弘誓愿的愿海啊，他要修三大无数劫，阿僧祇印度话就是无数，无数，这个无数啊是可以算得出来的数目，但是我们凡夫没有办法算，因此叫做无数，就是华严十大数之一啊，华严有十大数，最大的数目就是不可说不可说啊，阿僧祇啊，凡夫算不出来叫做无数，菩萨可以知道啊，就是十大数之一啊，要经过这个三大无数劫，劫印度话劫波的简称啊，那么就时间最长的就叫做劫，最短的叫做刹那。啊，因为这个世界的沉住坏空一变叫做一大劫啊，沉住坏空四中劫啊，一个沉也是一个中劫，住也是一中劫，坏也是一中劫，空也是一中劫，那么每一个中劫都有二十个小劫啊，那么就是二十个小劫为一中劫，四个中劫为一个大劫，一个大劫就是这个地球沉住坏空一次啊，这个地球成就了给人住，最后掉了坏劫损坏了，完全坏境成为虚空啊，那么然后又再成，就这样子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要经过三大无数次，就是三大阿僧祇劫，要经过那么长那么长的时间来修行，才能够把这个愿海填满 所以叫做以修行啊来行三填满这个愿海啊。那么修的什么行呢？三大无数界里面修的什么行？修六度行，不是持戒一直到般若，下文就有解释啊。修这个六度行啊，六度功行修满了，福慧都满足了，还要经过100个大劫来种相好之因啊。应生佛有32相吗？32相80种好，那么他要成就这个32相80种好啊，他必定要再增加修行，加工修行，那么这个时间有100劫啊，世间成住坏空100遍啊，那么经过100劫种这个相好之因啊，这个后文呢、啊、都有解释啊。那么下文的解释呢，就是别师啊，总释之后，这是总释的文字，下面别师啊有3段，第一三期行因，第二百劫众相，第三六度满相，就是顺着上文这3句话来说明的。三期行因啊，就是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啊，百劫众相就是百劫众相好，六度满相就是说明修六度行到了圆满的这个相状，它的形象是什么样子，下文就是由这3段解释啊。啊，这个藏教的菩萨正说明他的修行啊。前面总是说过了，其次就是别师分别解释这个总是里面所说的3句话啊，就是经过三大无数劫的修行啊，那么还要再加100劫种32相80种好之因啊，那么然后说明这个六度。